出或入，你看见都是神的话。所以讲到神的话，弟兄姊妹们，没有疑问的，神秘籍给我们看见关于神的话。现在你看神有很多的话要说，但是每次讲的神的话，我们就想着要求，我们很少想着供应。但是讲的爱，讲的生命，那就是说从神那边来的供应。所以你不觉得很稀奇吗？如果今天你光读这个这个什么，你光读出埃及记，你讲到神在橄榄在神在这个西乃山裂天而降，给我们看见那种严肃的光景，那么以色列人都颤抖，以色列人都恐惧战惊，而且告诉摩西说，你不要让神直接对我们说，我们根本担当不起。所以讲了律法的时候，你讲了恐惧战惊，讲了律法的时候讲了黑云满布，但是呢，当你读了申命记的时候不一样。为什么？因为这跟申命记的特点有关系啊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就要稍微的介绍一下，那么到底申命记的特点在哪里。那首先呢，我们要知道说，这个申命记里面的话，当这个摩西说这些话的时候，加起来总共只有一个月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这个申命记乃是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40年以后最后一个月，在还没有进迦南以前，他们迦南已经在门口了，他们没有多久就要进到迦南了。还没有进到迦南的时候，现在呢，摩西有一番的话要说。但是不要忘记啊，摩西说这话没有多久以后，神就把他埋在摩亚的矿，埋在不知道什么样的地方。所以这里的话，不光是神借着摩西把神的话再说一次，而且也是摩西最后的话，是摩西告别的话。那么我们知道，对于以色列来讲是漂流了40年，对于摩西来讲，他已经到了120年。所以就着摩西一生来说，现在他到了属灵的最高峰。那么我们知道说，他整个一生的精华就浓缩在他要说的一些话。所以生命记里面的话，前面给我们看见神把他说过的话再说一遍，这是没有错的。所以呢，等于神重申前令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说，生命记告诉我们说，神或说话不止一次，神最少说2次。所以什么叫生命记呢？生命就是让神再对我们说话一次。那么这个就是神话语的性质，你看见吗？在历史上，神借着66卷圣经已经对我们说过一遍，但是今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圣灵呢就把神已经说过的话对你我再说一遍，这就变成什么？就变成生命的话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神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我口里所出一切的话。那个话在希腊原文是 rhema， 是生命的话，不是神第一次说的话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神在旷野里面让以色列人不是听见第一次的话，也让他们听见第二次的话。所以这个就是神话语的形式，一面来讲是真理的话，但另一面来讲呢，也是圣灵的话。所以什么时候圣灵今天对我们再说一次，变成个人的，而且变成充满能力的，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生命记所给我们看神话语的性质。所以普通我们觉得神的话是冷冷的，神的话都是要求的，但是在这里你我为什么能爱慕主的话呢？因为神的话是把生命给我们。所以当你把读完了这个生命记以后，你会觉得他是讲律法没有错，他是讲神的话没有错，但是呢，很明显的好像和这个出埃及有一点不同，好像和这个民数记也有些不同，和利未记也有些不同。那在那几句从创世纪一直到这个民数记，当然里面有神的律法，当然神已经把他的话，把他的这个旨意已经很清楚向我们表白了。但是很稀奇，当你再读申命记的时候，你觉得这卷书不一样了，你觉得这卷书给我们看见说，现在呢，神对我们再说一次。所以这一点 非常重要。这是为什么在新约圣经里面，这个话神的话有两个字，一个叫 Logos， 一个叫 Rhema。 Logos 就是 Rhema 就是 Logos， 就是神的话，神的话的两面。但是呢，简单的来说，神的话 Logos 乃是长篇大论的话。神在从创世到启示录已经把那大篇完整的启示给了我们。但是圣灵为什么来了呢？因为圣灵就是真理的圣灵，就是另外一位保惠师。那么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你看见真理、明白真理是一件事，但你怎么进到真理里面是另外一件事。你怎么把这些客观的话变成主观的话，这是真理的圣灵带我们做的。还有等到主告诉我们，等到真理的圣灵来，他要叫我们想起主所说的一切的话。所以只有圣灵能叫我们想起来。所以感谢主，当你每天读圣经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这些话有平常你读这一段没有感觉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那天主的话紧紧抓住你，主不让你过去，你看见神对你重新的又再一次说话。所以这就是神说话的原则。所以一面神对我们说的话，神对我们的话是启示，没有错。但主说，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那个话在原文是Rhema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尤其今天如果我们认识神话语的性质，你光光是第一遍的话是不够的。第一遍话是基本，当然很重要，当然很重要。但是呢，不要忘记今天需要圣灵把这些话对我们再说一遍。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要记得，这是生命记给我们看见，当你读完的生命记是神在那里说话，但是这不是第一次了，神把他说的话再说一遍。所以什么叫生命记呢？生命就让神再说一遍。今天我们能不能让神再说一遍呢？有的话也许你听了十次了，今天能不能让神对你再说一遍？神告诉你说，你应当从他们中间出来，应当在人面有好的见证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些话你都懂得都明白了，但是今天主借了许多环境，他对你再说一遍，你肯不肯顺服？你愿不愿意投降在他的面前？所以你看见吗？生命记里面就是充满了这样的话，神对我们再说一遍，这是第一点。那第二点呢？不要忘记，现在呢是一本，是摩西是个老人，神的话已经说过了，所以神的话是古老的话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他不是对古老的人说的，他呢是对新的一代的人说的。那我要问大家，那些老的人都在哪里去了？他们通通倒闭在旷野。所以我们要知道什么叫神的话。神的话不是对我们旧人来说的，我们旧人个个都已经倒闭在旷野，听也听不见，而且神的话已经做了我们的审判，神的话做了我们的裁判，我们看见说我们根本跟不上。所以就着我们肉体来讲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个个都是倒闭在旷野的，一点都没有错啊。除了加勒跟约书亚之外，现在连摩西都不能进迦南，还是在这边的旷野。所以第一代的老人通通过去了。所以现在摩西所说话的对象什么呢？是完全新的一代的人。意思就是说，虽然神在40年前对他们的先祖、对他们的父亲、对他们的祖父说过这一段的话，但是呢他们听不进去。所以只有谁能够承担神的话呢？只有这些老，只有这些今天还活着的年轻的一代，只有他们能够进迦南。谁有资格进迦南，谁有就有资格听见这些话。谁没有资格听见这些话，就是那些完全跟随肉体倒闭在旷野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同样是神的话，对老的一代来说叫我们倒闭在旷野。你看见吗？是神的话定我们的罪，是神的话告诉我们说这个肉体是肉体。但是感谢主，今天只有神的话面对一个新人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这些新人有资格能进到迦南，因为是经过十字架对付的。 所以只有新人能够听懂主的话，明白这些话，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。那些老一代人听见了，结果什么？结果他们到坟墓里面去，结果他们躺在旷野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同样听神的话，我们要问那个结果是什么样的结果。那么当我们读到这个以色列在旷野的故事的时候，你记不记得在这个民数记给我们有42站，就是以色列人从埃及到旷野到迦南地一共要经过42站。那么42站呢是14站又14站又14站，那非常有意思。那为什么14又14呢？因为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一共抱怨了埋怨了14次，所以很清楚的，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这个14就是他们属灵的光景，所以更给我们看见他们最后他们是要倒闭在旷野，倒闭在旷野。好，那么这十四站又怎么到底给我们看见怎么样的一个故事呢？非常的清楚，因为十四站又十四站，就好像马太福音14代14代又14代一样。但是呢，你会注意到这头14站，那是老的一代人，那些人都是刚好进迦南，那是刚好是出了埃及，他们的确看见神在那里给神做行了大的神迹，叫红海分开，然后神给他们玛纳，神给他们然后呢，神给他们吃肉，神也让磐石流出水来，然后神自己亲自为他们征战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一切都看在老一代的眼里。所以你如果读这个以色列在旷野漂流的一共总共是42站的话，你发现头14站乃是代表老的一代。到了第二个14站的时候，你看见有一部分老的就倒闭在旷野，但就在那个时候新的一代就长大了。所以第二个14站呢，乃是新旧交替的时候。那么等到最后14站，你如果仔细去读的话，那么很明显的老一代包括什么米利安呢，包括亚伦呢，你看你这都算老的一代。那么老一代还剩下等于是领袖，最后你看一个一个凋零了，一个个结果倒闭在旷野。那最后一个是谁呢？最后一个是摩西。所以律法永远不能把我们带到迦南，不可能，只有约书亚代表圣灵才能够把我们带到迦南的丰富。所以这些教训是非常重要的教训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到，等到摩西对于以色列人，就是因为最后一个月，就是说过了40年最后一个月，老的一代都倒闭在旷野，现在他们就要进迦南了。那这个时候神有话要说，神借助摩西把对于他们老一代人所说的话对他们再说。所以请记得，这个生命记不只是神把的话再说一遍，神把话再说一遍乃是对于年轻的一代。用我们今天新约的话来说，这个老的一代就代表我们的旧人，这个新的一代就代表我们的新人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要脱去旧人，要穿上新人。所以只有当我们穿上新人，这个时候我们一面有耳朵能听，因为只有新人经过十字架的工作，他们才能够进到迦南美地，不是吗？一定是这样子的。所以我们这只有接受十字架工作的人，他们才能听懂生命经，才能知道说神对他们所说的话是怎样的话。所以生命经第二点来讲，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。他不只是神把他的话再说一遍，但是记得，神可以说10000遍我们都听不见，因为我们是倒闭在旷野的人，我们根本听不见。但什么时候我们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工作，那弟兄姊妹，住在我们里面的基督就是新人所代表的。所以只有新人能够遵守这些话，因为那个生命是新的生命。所以为什么生命经讲的爱，为什么讲的要求，当主要求我们间，他已经供应我们了。因为神爱世人， 神的叫他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所以我们能尽心尽心尽意爱主我们神，所以我们爱。